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要不要听马勒？
我今天晚上没办法去听。
你真老实啊你啊啊！你今天晚上要干嘛
啊？我今天晚上啊，哎，反正我有自己的节目嘛，
不能公开的行程是吧？
啊，是的是的。嗯，
好，那今天你要跟我们谈什么？
嗯，好，今天都要谈的题目
还没有从今天晚上要去做的事情醒过来，是不是？
哦，很简单，我们是一个可怜的出版人，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看稿子，晚上我们要做这么无聊的事，
相当无聊。那今天下午给我们带来的比较有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好，那个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这个，我要讲的这个中华文化，我要特别讲中华，不是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包括这个文化有显现在台湾、香港或者新加坡，甚至
华人，
甚至说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这个地区，像日本、韩国，都有的缺点。我要讲的五个缺点，
哦，中华文化的几个缺点，
五个缺点啊。那为什么讲五个嘞？因为呢，去年11月啊，奥巴马上任后第一次，奥巴马第一次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啊，美国《时代周刊》为了配合中啊奥巴马的访华行程，曾经做了一个封面专题，叫做《美国可以从中国学到的五件事》。等于说那篇那个标题就是中国文化，中华文化的五种优点。
五种优点，啊，我们还记得我在节目里面也讨论过。
我有提过哦，可是我没有介绍，因为我对那个我看到那个专题我并不是很同意。
我知道，啊，你比较读一点了。
啊，哦，这个跟我读不读无关哈，啊，我要说因为中华文化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化 啊所以我说它有几个特色。那基本上呢我要特别说，因为这是我这个读珍奥斯汀小说时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感想。当然也不见得是我读珍奥斯汀小说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已经步入中年了啊！我当年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改掉缺点很重要。
嗯哼，
啊，可是当我等到中年的时候，我发现
接受自己的缺点，
不是接受，就是说，其实人的缺点跟人的优点往往是一体两面。等到你费到好多心思把你的缺点改掉了，可能你的优点也没有了。所以我看中华文化也是如此。我在看 Time 时代周刊所介绍那五个优点的时候，我马上都想到了相对应的缺点。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它是一体两面，有的时候是说它之所以会有这个优点，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然后这个优点不巧是那个缺点的副作用。所以我要说我来讲五个缺点，那等一下我会常常会带到那个优点。
这个很哲学，就是如果它被视为是一个优点，而且是公认的优点的话，那也一定含藏了某一些缺陷。
这个我记得呢是这个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演化生物学家，就现在已经过世的，就哈佛大学的古尔德，史蒂芬古尔德哈，在讲演化的这个时候呢，他说不是说有什么样的竞争就会有什么样的特质出来啊，他举一个例啊，他举了一个建筑里面的一个这个一个飞檐，他说那个飞檐并不是本身有什么样的功能，是因为它需要有另外一样东西，所以那个飞檐就是必须附带的副作用。所以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一些特征不见得是优胜劣败竞争出来的，是因为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呢它附带的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我说那个 Time 上介绍的优点我看到几个，就是它是缺点所衍生出来的副作用这样子啊。好，那我现在来讲说我今天这个排名不是照 Time 的那个优点的排名，第一优点是什么，可是特别它相对应的缺点是什么。我的这个排名是我以我受不了的程度来写啊，就是我第一个就是我最不受不了的啊，第二就是我第二受不了的啊，就是我心目中最大的缺点。
哦，你还有排名？
我心目中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好，
我心目中最大的缺点呢啊，是中华文化呢有一种优越感。每次呢我听到说这个像我听到我侄子呢也来跟我讲说中华文化有4000年悠久的文明的时候，我听了就马上很反感。为什么呢我知道中华文化有它对社会文明有它很了不起的贡献例如说我就觉得汉字很了不起汉字所衍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唐诗宋词也非常了不起可是然后呢中华文化如果是物质上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是四大发明可是呢你要说中华文化有特别悠久，这个我是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讲中华文化有悠久4000年悠久文明的时候，它的言下之意是西方文化哪有那么久，或者说呢跟中华文化更早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就是说后来已经都灭亡了所以呢所以中华文化特别悠久我要这么说，我反 我反对这个说法，原因是呢，你如果去西方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去看，伦敦也好，巴黎也好，或者说美国的华府也好，你就看他们的重要的建筑物就好了，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三大文明的继承者。哪三大？一是希腊，二是罗马，三是因为透过基督教的希伯来文化。这三个文明，至少希腊跟希伯来是跟中华文明一样悠久的，所以至少希腊跟希伯来文明并没有并没有说因为国家灭亡了而消灭掉。
是，
所以你要讲说西方文明没有中华文明悠久，这个是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然后呢，西方文明的一个最比中华文明多了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总是有不间断的横的移植的过程。这是中华文化没有这个横的，就是说他接到这个西风通鉴的这个过程，它来得太晚
啊！
外国的好东西，它知道得太晚，这是为什么说中国到现在还没办法完全现代化的原因。这其实已经是缺点了，这不是优点了哈。好，那然后呢，我要说哈，这个优越感啊，我特别讲哈，你要讲说中华文化有多伟大，最好的方式就是跟别的文明来比较。那怎么比较法呢？我认为呢，很简单，你就把我们现代生活的各个元素，可以无形的或有形的，哪些是哪个文明贡献的。我记得我在节目中讲过说，对世界文明贡献的这个十大国家是哪十大。我记得我那时候排名的时候，我把中国排在第五个。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应该是因为是美索不达米亚嘛，所以我排的是伊拉克这样子。我举个例来说哈，我们知道在从前中国是十天休一天，十旬休假胜有如云那个是滕王阁记说的。可是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十天休一天了，我们是一周七天，
七天休两天。
那一周七天从哪里来的？
因为圣经，
它是透过希伯来文化，就是透过圣经。
可
是事实上它的来源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所以你今天不能说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文明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还有重要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以及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说呢，我们说呢，一个圆周有360度。这个其实也是来自美索不达，我一天24小时，这都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所以呢，我对于说中华文化特别悠久4000年，这个我是持反对态度。中华文化的特殊性是它这个国家体制一直每次崩解之后都有重新组合，这个是缺点还是优点？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缺点还是优点？我觉得这还蛮难讲的。因为呢，如果大家有看过《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的话呢，我认为它是用后记的方式来讲说为什么中国的条件那么好，可是呢，后来用枪炮、病菌与钢铁去征服全世界的并不是中国。其实他讲的就是因为中国有太大量、太漫长的时间是统一在一个皇帝底下。所以他让人他打压了人民的创新，
他没有一个穿透层和外间的文化相互交流。
对，而且他这个就是这个大一统其实是打压了人民的创新能力的好，那我再来讲第二个缺点。等一下我要讲这个优越感我觉得优越感就跟时代周刊讲的中国的第一个优点相对应了。时代周刊那时候讲中国的美国应该从中国学习的第一个优点呢是英文，他用的英文是 be ambitious。所以呢我译成中文叫做气魄恢宏。就这个气魄恢宏讲的并不是人民，因为你看那个 Time 的那篇介绍里面讲的是说中国的大建设好多，不像美国现在的美国你们知道那么先进的国家竟然到现在还没有高速铁路。而且美国现在的一些桥梁啊一些工程都已经很老旧了，所以他特别讲的是关于他的这个基础建设，美国的气魄不如中国恢宏。那我要说这跟我讲的缺点就是一体两面的。今天为什么中国呢在一个人均收入还那么低的情况之下他就要盖那么多标榜全世界最棒最先进的工程。
是。
这个跟他有这个民族优越感是一体两面的。因为他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崛起，可是我在建设上就要做出一副已经崛起的样子。
是。
这是为什么你去上海你去北京会
看到。排场要做足。
在上海北京你会看到了一个那么了不起的建设。而且我说这就缺点跟优点这就一体两面。好，那第二个我来讲说中华文化的第二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其实跟第一个有一点关系，可是它还有衍生性。中华文化的第二个缺点呢，我认为是它缺少好奇心。
嗯哼，
啊，我要讲缺少好奇心呢，当然是说，因为有如果说，因为中国长久以来它自给自足，还有说像枪炮、兵具、钢铁的提出一个理论，因为它的海岸线不够曲折。
哦，
所以呢它没有什么，它你很难发展出一个多国族，啊，就是从海外有多国族的这彼此像不像地中海要来彼此刺激的一个这个文化互相激荡的这个环境啊。所以呢中国一向觉得外国有的东西我全部都有，所以呢当然它对外国啊就不够没有好奇心。这个如果反映在台湾的话，就是我们台湾一直觉得自己好没国际观，好没国际观，已经讲了那么多年了，可是也提不出一个办法啊，所以我老实说，我有时候我们要承认，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华文化的这个 的原因，所以我们对外国东西就是没有那么有强烈的好奇心，
嗯
啊，这个反映在这个晚清的文化辩论里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还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学跟西学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缺点还搞不清楚的，可是他首先他就先讲，哎，中国的东西一定是够好的，所以他可以为体，西方东西顶多只是，嗯，
他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放在一个特定范围里面，
对，啊，就是可以用，
就是一个实用的技术了，
啊啊。那或者呢，你在鲁迅的散文里面，我们知道鲁迅有一篇很有名的散文对中国影响很大，叫做拿来主义。鲁迅那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会觉得他是有点讽刺中华文，中国人呢，反正你也很难搞清楚外国东西是有哪里好，所以他意思说你就拿来用就对了，
嗯
啊。可是这个拿来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坏的影响，就是它发展出的山寨文化
啊，
外国东西有什么好我们不管它有没有专利我们不管，我们就拿来用就对了啊，
嗯
啊。那我要说这个对于缺乏好奇心，啊，不是说对于中国对外国东西没有好奇心而已哈，啊
嗯。
我们要知道西洋的哲学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 philosophy，嗯，
爱智之学，
对，爱智啊，嗯，我要说呢西洋有这个爱智慧的传统，这个在中国是没有的。我，
嗯，这算你的第三项是吧？
这还没有，它这是第二项。
还是第二项，没有好奇心。
没有好奇心，因为不是说对外国没有好奇心，嗯，包括说对这个世界啊，对西洋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博物啊，我们要知道当年 natural history 或 natural philosophy 译来中文的说译成博物学，这都是新的翻译。
嗯
啊，然后呢，我要说哈，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李约瑟在做这个西中国的科学文明史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挖掘出了很多中国固有的植物学啦、冶金学啦、啊这个自然科学的知识。可是你可以发现，那些知识呢的书籍呢，都是非常实用的书。啊，就是说都是如果是植物学的话啊，它最常的出现的是来自这个农业的手册，或来自药典。啊，或者说呢这个就是中国非常讲究实用之学啊，可是你如果是看希腊跟罗马他们所谓的自然史那种书的话，你会发现啊，他们研究的是因为那是一个天地的造物，
嗯，
对一个天地的造物的喜欢哦，啊，的好奇而研究它，而不是因为说诶这对我有什么用。
是。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这个欧洲很多公园都有天鹅养得很漂亮，
嗯，
可是中国人去观光第一个想的就是为什么不杀来吃。
你认为这是中国人缺乏不是胃口好啊，不是缺乏什么好奇心。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奇心，就是缺乏说诶我是天地造物，天鹅也是天地造物，我跟他一样都是天地造物。
为什么不杀来吃，这的确也是好奇心呢，啊，
想要知道它吃起来怎
么
样。
为什么不杀，对啊，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没有
明包物语啊。
哦，好，那我可以承认吃也是一种爱的方式，
啊，对，
吃也是一种爱的方式。
你看过香水你就知道，
这个时候我就要说了，这个知识呢，对知识的，就是它应该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可是你会发现，嗯，形而上这个字，我们都要是意字英文，意字外文，嗯，metaphysical，
嗯，
就是说，我会想说，为什么这个字为什么需要意字外文呢？是中国从传统没有所谓形而上的一个追求吗？
有啊，形而上这三个字就是中文里头的语言啊。你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不也是中文里头的？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来为我们谈一谈他心目之中认为中华文化的缺点，而且是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优点而来的缺点。
哦，有时候是伴随，有时候彼此有因果，有时候彼此是因为副作用的关系哈。
嗯，
我刚刚讲到第二点哦，中华文化或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人呢，对外界的事物，这个外界可以是外国，也可以是宇宙，也可以是自然界啊，缺乏根本的好奇心。我刚刚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大纯有点不太同意，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好了啊。中国很早就知道有大猫熊这种动物，可是我们就会发现文献上的记载或记录或研究是非常少的。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到20世纪之前，中国人根本不看不出大猫熊有任何用处，所以中国人对他没有好奇心。
就是你认为中国人对于跟他的人生没有实际用途的这些个物种或者是自然界的东西，他都没有。
没错，就是中国开始对。
不是，很可能在我自己感受到啊，
因为
就在大猫熊生长的区域啊，也没什么人，你知道，所以他也当然是没有什么好研究。那里要有人，他就有可以研究了。
我认为一开始一定是到处都有猫熊，就跟老虎一样，是被中国是被人赶到这个偏远地方去的啊、
嗯。
然后呢，他一。我会说呢，它什么叫做它没有用处？因为第一它没有毒，第二它不会像老虎这样出来咬人啊、
嗯
哦。然后第三，它可能肉也不好吃啊、
嗯，
所以呢，然后它也不会来侵害这个农作物。
所以中国人对于你认为
中国
人对于不没有用的东西
没有好奇
形而上的好奇。
对，就我讲的就是说，这个好像希腊那个字 philosophy。那我们知道呢，在从前西洋古典物理学、化学那个叫physical philosophy， 包括说关于天文学啊，关于自然界的生物学。鱼类学、动物学，那是 natural philosophy， 有时候就讲 natural history、嗯哦、philosophy 这个字就是对智慧本身的爱，就是为智慧而智慧、哦
嗯、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中国就缺了一点、哦
这个倒有一点大胆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我最近还跟人在讨论、这个真假的真跟诚心的诚这两个字、
哎、
像这个真字、
嗯、
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谨慎的慎，
是的
啊，也有人说它就是一个诚心的诚。
嗯，
可是真这个字上头是个匕首的匕，中间是个眼睛，
嗯、
下边是那个疤啊、
嗯，
那个疤是什么意思呢？是个架子。
嗯
哼，上头这个匕首的匕，它是个画的意思。
嗯哼哼，
你光看讲真这件事情，它还有画啊，文化的画的右边。
哦
啊。它不是，就是我们过去可能是我们今天解释许多字或者解释许多字义的时候、
嗯、
已经基于多年以来的实用结果、
嗯、
或者是效率结果、
嗯、
使得我们对于某一些在出名的时代比较复杂的思维没有能力去把它还原，不能透过这个来还原。你不能说人家有 philosophy 我们就没有这个爱智之字、哦、你光从真这个字，求真必须以画的概念去看，而且还有眼睛，那么好的眼睛瞪在那个中间大大的，这个不也就是
好、嗯、我知道大春对于
还是有爱智的意思嘛、
大春对于我认为中华文化呢的他对他的好奇心不强哈，我想大春这个不太能同意，那我再举几个例好了，嗯、因为这个我
你就讲不完
了。我可以想好举很多例子，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啊。中华文化，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呢，除了春秋战国跟那个魏晋南北朝啊这两个特殊的时代之外呢、
嗯，
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宇宙、对自然界，或者说对整个人的社会的大的体制、基本体制有过大质疑的时代。
嗯，
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啊，我举一个例啊，
嗯，
我们都知道缠足是一件很没不人道的行为
啊，裹小脚。
哎，在宋朝，它在中国已经变成了汉人啊，就是中华的社会里面已经非常普遍的一个行为。
是，
我最喜欢问你一个问题：从宋朝到这个西风东渐，就是传教士来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裹小脚是传教士来中国之内20年就几乎绝迹的。
嗯，
啊，如果是台湾的话，是日本人来台湾10年10几年绝迹啊。1000年之内啊、嗯，在裹这个缠足的时代啊，中国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人，为什么看没有几？我只知道有李治一个人质疑过这个规矩。
嗯，哎，
就是说，在我来想，这是中国人啊质疑现状啊，或者说对于另外一种可能，对另外一种现实，或者说对现实建构的好奇心不够强。
嗯，
所以在我来想，一个这么明显的不人道行为，为什么在1000年来有出过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啊？可是并我们在文献上没有读到什么质疑。
嗯
好、
嗯
哦、所以这是我说中国人没有好奇心，我举个另外一个例子。 好，那现在我来讲中华文化的第三个缺点了、嗯、啊，因为我要说哈，我讲到说中国人没有好奇心的话，其实呢，刚好跟这个 Time 所讲的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优点刚好相反。因为 Time 觉得呢，美国应该对中国向中国学习的一个优点之一，就是中国人重视教育。
是，
如果说没有好奇心的话，为什么这个文化这么重视教育呢？这个就很有趣的啊、这个就是外国人会很难理解。我说，哎，中国人没有 intellectual 上的好奇心，可是外国人说，等一下，你们是最重视教育的 啊！我要说，重视教育呢，是来自说，这个学有这个万般皆下品啊，这个唯有读书高。那读书是为了什么呢？读书又是一个为了一个很现实的理由，是学而优则仕。啊、
是，
然后呢，这个是当我们在看《儒林外史》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缺点哈、讲得很明显，就是其实让一些读书人都其实都变得很狭窄。可是我要说，它是一个非常大带给现代中国，或者说现在的台湾哦啊，或者说新加坡也很严重的，有一个非常坏的缺点，就是有一个父母观主义。
父母观主义，哎，这个我第一次听了。
好，就是说呢、我们认为呢，政府应该要帮我们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它的另外一个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士大夫自我感觉会超好的啊。所以呢，当我们在台湾从事政治辩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很容易先讲对方，不去讲理性的辩论，先讲对方居心可疑。
是
哦，你是坏人，所以你有这个说法，不去想说是大家是论点，或者说你的出发点不同啊。然后呢，父母观主义还反映在哪里嘞？我们台湾人对自己的民主化很骄傲，可是我要说没有那么好骄傲，因为这个民主化是从上而下的。
是。
我会很怀疑当将来中国如果民主化的话，可能也需要一个由上而下的过程。这由上而下的过程有什么不好，就是你很容易下这种民主呢，因为它的底层不够扎实，所以呢它很比较脆弱。就是说你已经有一人一票投票的现实了可是大家还是以希望政府能够威权一点，政府能够管的事情多一点，
政府能够万能一点
对吧？那个呢，
父母官能够有比较强势一点。
父母官主义呢，其实今天最严重的不是中国而已，是新加坡新加坡已经到了说父母这个政府管的事情，是你在你家可不可以脱光衣服走来走去，都新加坡都要管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父母观主义呈现的征兆什么呢？就是成龙那句名言，中国人需要管一管其实我们每天看报纸，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父母观主义在这个在我们的每天生活都在出现。那还有另外一个反应的就是中央一定比地方厉害，所以我们很难有真正的这个地方自治。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在英国跟美国或在法国，你会看见就是说精英去选议员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可是台湾完全不是。台湾反而觉得说呢，可以当政务官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在香港也有这个现象，我记得是2003年的时候，他们立法局需要重选的时候，香港虽然已经民选议员那么多年了，可是呢他们到时候呢这个两边派出的人选都是父母官出身的。
是。
这个在台湾今天也是，不要忘了马英九跟蔡英文都不是民选出来的，他们都是当官僚出来的。
是的。
就是华人有一个感觉官僚就是比较厉害。
广告没有你厉害，你耽搁了他两分钟。
好棒。
我爱的是酒吧。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几个质疑，包括大一统的心态
我讲的是
包括、这个、
大一统我没有意见我讲的是优越感
有大一统的优越感或者是缺乏深度的或者是形上的好奇心，
这个不见得是优越不仅是大一统优越感，我特别强调，因为连新加坡都有很严重的优越感所以这个优越感跟大一统是两回事
另外还有就是父母观是吧？
父
母观主义
好，第四个我要讲呢，第四个就真的是跟 Time 所讲的一个优点真的是彼此相对应的Time 有一个优点是呢，中国人或者说华人会照顾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的长辈跟他相对应的缺点是什么呢？我会认为呢，华人的亲族观念其实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负担。举个例子来说好的，很多人赚了很多钱并不努力消费，因为他的钱要留给小孩这个有什么样对社会上有造成什么大的缺点呢？它造成它让贫富不均的这个距离加大
嗯
啊，因为呢，外国人如果说他自己赚的钱他努力花啊，然后花不够的话捐出去的话，他的下一代跟别人的下一代并不会有那么大的差距。
嗯，
这个在今天的中国很明显就是有富二代的问题，将来还有富三代、富四代，
是是，
台湾也有了哈。那还有亲族观念太重的话呢，啊，外国人结婚并不会觉得说这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嗯，
这是在台湾会啊，
是
在华人社会会，这是为什么呢？在这几年来啊，华人文化的地区，香港、澳门、台湾，啊，或者说包括日本还有韩国，当他们当然每一个国家啊，这个经济起飞的时候，女性受教育的那个水平提高的话，生育率一定会下降，
嗯，
可是华人文化下降的速度是特别快的，嗯，不讲中国的一胎化政策，
欸，
我觉得这是亲族观念的原因，
啊，
因为
女性的自觉和女性的受教育如果越高，也会使得生育率下降。
可是没有，欧洲的速度不是像亚洲这些地区那么快。
你认为这是因为在家庭里的亲族关系？
对，因为这是台湾在华人社会的家庭的问题呢，是常常是美国、英国看不出来的。因为美国、英国，你看他们的文学看不到婆媳问题，可是台湾一定。哦，这个是因为你女的嫁进一个家里的话呢，哦，这个她要分担的责任是比西方国家的妇女还要多很多的。
是
啊，哦，而且呢，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啊，哦。华人的这个社会呢，不管我要说了，如果是女性的这个问题有得到最多解决的啊，
嗯，
反而是中国做的比较好。我记得上个礼拜啊，《Newsweek》的封面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女性企图心那么大啊，
嗯？
它里面有特别讲到说，这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毛泽东在提升啊，提升女性的这个社会地位做的很多啊，这个我承认啊。可是我要说呢，中国的亲族观念啊，因为中国人都是觉得为上一代跟为下一代而活啊，没有办法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
嗯，
啊，所以呢，中国人会活得特别累，这样子
是
啊。然后也会制造社会上的富二代或穷二代、穷三代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其实这个亲族观念啊，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哈，啊，包括说日本、台湾，
嗯，
政治世家都非常严重。
嗯，
啊，在中国就是太子党的问题很严重。
是就是什么好像稍微像样一点的这个行政职务都是世袭的哈，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中国的华人的企业，因为中国还看不出来啊，
嗯，
企业常常不是信任专业经理人，而是传给小孩，
嗯，
啊，这个都阻碍我们的企业的发展。
好了，
然后现在我来
最后一个
我要讲中国人比这个其实跟缺乏好奇心有关，现实。啊，就中国人重视利益啊，
嗯！
我举一个例好了，中国现在都对台湾讲要让利，我们会觉得我们很 lucky， 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对魁北克从来没有讲过让利这种话，
哎，
啊，
嗯！
哦，所以中国真的是把利这个东西看得利益的利看得很大，这让我想到孟子很有名的那一段。啊，
手不远，何必约利是吧？
哎，手不远千里而来，这个何有利于无国乎？哦，那孟子就讲说，利有什么好讲的？应该讲义呀，啊，义气的义呀，啊
嗯。
这是最有趣的一点。偏偏孟子的那个义，哦，义气的那个义这个字，后来呢，意思变掉的是变最多的。
嗯，
大春，你怎么义气这个词？
义啊，
义气，
既是行而已者，就是最正当的，它也是假的。
哎。
因为你有一眼嘛，
嗯，
是吧？你有一只嘛，你有一腿嘛，是吧？就越不是真正的，他就越要放一个义字在上面，使之成为就是以假乱真之事。
啊，我知道在孟子里面的义跟利是相对应的，可是到了《水浒传》里面的那个义气，或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情义，事实上跟利已经是意思类似的，因为义气的意思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意思，
嗯，
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事实上它是利的推广。义气其实呢，我问英文再怎么好人，他都要想一下才想出来义气要怎么义，它是 brotherhood 的意思，
嗯哼，
就是兄弟情，
是，
然后这个 brother，
你认为 brotherhood 是利益？
是利益的共同，在利益的共同分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大碗分酒肉，大秤分金银。
那你要知道，它是跟利益的利。
那我们对《水浒传》的解释不太一样。风少，我的心很怕透明。礼拜五。